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时常讲啊，开门做生意，但是实际上有一些组织，有一些团体，他可能是的确他有盈利，可是站在这个创办人或者是负责经营的人的这个认知当中，可能他就不算是一个生意，反而是比较艺术的一个组织。那讲的是1997年创立的手集团哦，其实经过25年的敲敲打打呢，在这个月算是双喜临门，因为一方面是庆祝25周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挺过这个两三年的冠病疫情啊，他们终于要恢复举办两年一度的国际股艺节万花股宴。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就是25年前辞去这个设计师工作的这位嘉宾，他要来跟我们一起回想一下当初他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手集团的岁月。我想如果今天跟他聊起这个部分的故事，应该是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觉得如果让他来描述的话，他肯定也不会把手集团当作是一门生意而已的。那么作为国内著名甚至是扬名海外的这个击打乐团，面对我们讲咆哮了两三年的这个冠病疫情哦，手集团他自己本身又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我们马上来欢迎手集团的艺术总监吴胜雄。胜雄老师你好。
你好康琪，你好。
就像开场提到的一样哦，其实胜雄老师你是辞掉了工作然后就投入这个手集团的击打乐的事业。其实讲真的，你以前做设计师，如果你是有东家不是自立门户的话，这个跟艺术领域比较有关联的工作应该是收入蛮稳定的。你当初有过犹豫吗？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没有。其实很奇怪的，我是觉得康琪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因为将近30年前嘛，就是有一股傻劲，就觉得你的兴趣不能把它当成是职业的话，你不能和人家谈专业，所以我就
你很难全心全意的去经营。
对， 对，我本来有想过很多，就是说我可能周末了可能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业余的，因为有一班就是也是你的学长学姐吧，他们在龙中华毕业过后，他们很想再研发，很想再继续，所以我这个做老师做教练的，我就觉得就是说应该要有一个平台给大家去发展。那时候还是陈顺福老校长，所以我就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他分享，所以他就说行啊，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在中华这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想要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创团的时候很多贵人，你说把全职辞掉，其实我还有很多的一些兼职的，我也教同业队，我也当设计师，其实那时候有跟朋友有个小小的股份，就在普渡吧那边有个小小的一个广告公司这样子。其实你说稳定的收入也不那么说啦康琪，其实那时候都是年轻嘛，20多岁，我是觉得想创业，
有没有这样的一份全职也不是很重要，
对，
反正有很多的兼差。
而且给我很大的动力是因为有一班学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 do something， 就是说应该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职业的，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周详的一个 plan 啊，是没有的，就是要做就对了这样子呀。
了解。其实刚才胜雄老师有提到，我第一次跟胜雄老师有一面之缘是8年前了对，我那个时候在龙中华读中念初中三，然后95周年校庆，当时你是艺术总监。其实你在手集团也是艺术总监，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在听到艺术总监，如果是一家企业，他可能就是负责商品的设计，但是你作为这样的一个艺术团体，艺术总监的职能其实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艺术总监呢，其实就是包含很多的完全的发展的，因为以前一开始创团的时候我们没有分，我也作曲，我也做 choreographer， 就是我们编整个的古典的所有的，所以慢慢把这个细分下来的话，我也不再是鼓手，我也不再是表演者的，就是艺术总监的其实有太多的艺术的整个的方向。好像我们现在这几年呢，经过疫情过后呢，我们整个团的转向呢，就是很注重在敲击。因为我不晓得康琪你了解吗，我们的开始其实也是24节令鼓，就是34年前，1988年的，我是1990年的团队的队长，那时是在芙蓉中华，龙中华是第5队，全世界也是全国第5队，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很传统的，就是说完完全全就是24个鼓手敲击。你现在如果有看过我们手机团的话，我在25年前我就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一定要跟本土的，我们要接地气。因为我在国外很多演出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很多人把我们和国外的华人的敲击团体相比，你是台湾的吗？你是中国的吗？还是怎样讲？
传统的这种敲打乐，
对，我们有没有一个很 unique 的，就很特殊的，我们马来西亚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在探讨，到现在今天为止我还在探讨，我的团员也是在跟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一块的马来西亚的艺术的定位，敲击艺术团体的一个定位。
其实不管是一门生意还是像手集团你是这个艺术团体，我觉得是不是说因为像盛雄老师你本身是艺术家，你有这种艺术家的这个气息哦，所以会比较容易就是在创意的部分也好，或者是像年轻的时候秉着那种艺术家就是我坚持我内心的声音的这种态度跟做派也好，其实我觉得某个程度上这样的一种作风投入到企业的经营者上面去，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有这样的做派，才比较能够带领这个团队企业也好或者是一个团队去创新。你会这样建议吗？
我个人不敢当了，我就觉得就好像康经理刚才说的，我是在做一门生意嘛，其实蛮纠结的。做这个全职的时候，在专业的时候，因为你一定没有一个我们说完完全全一个 sponsor 的话，我是有很多的商演，不瞒你说我们有去国外做一些 tour 的东西，所以那些全部都是我们主要来源嘛。所以你若是说商业的那一边要向我们看齐，我只能说一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在看时代的改变，好像这两年半我们有很多的改变，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在艺术方面的，待会我们可以聊到的，在整个的经营方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半给我很大的一个 open，就是说我这个 eye open 的一个，因为你不能像以往这样子的方式来经营了。因为以前我有很多很多的全职的鼓手，然后被逼的我在去年我就放掉很多了，差不多一半以上。当然我们还是 in good term， 就是说我们关系还是很好的，
是
我们先以 part time 的方式这样子来经营跟他们，反而觉得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呢是真的有很好的一个，我们讲说空间，我们很多的一个自由度了，所以我们要很大的一个改变的方式来 adapt。 其实在其他的行业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在时代的改进之中，我们要 adapt to it， 顺应这个趋势，我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上个星期才做了一个 fashion show 的，当然同行的可能会讲说，哎，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在搞艺术吗？所以我因为跟做这个 fashion show 的主要的这个艺术家了，我也是当他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没有大不了，因为我们做很多的时装展，我看已经超过10年了，我们都有在做。所以是看我本身艺术总监你怎么看，因为你的团员们一定要跟你有一样的一个 vision， 没有的话他们会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方向，所以他们就会可能离开这样子。
在理念跟定义方面要达到一个共识，
一定要，一定要。
这种舆论像刚才盛雄老师提到的，其实在办企业本身你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舆论哦。
对啊，
你会怎么去建议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去面对舆论，尤其是像你刚才提到你一个搞艺术团队的，然后现在去搞这个时装周，那好像为五斗米折腰哦，可能会有人这样子来评论你，你怎么去应对这些评论呢？
我其实有时会有一个 RQ 精神，就是说如果你问到的话我就回答，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还有好多的东西我想要去做的，我有很好的团队。其实每个人说你成功是什么25周年，我不敢说嘞，康琪，我是觉得成功对我的意义是说我到现在走到今天为止还有一班是跟我一样的理念的，这个是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没有的话很多就会跑掉了。所以我不能说要给意见还是怎样，只是我自己走来的话，因为我是发现到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套的经营方式，不过你要与时并进，就是说时装周你能够说那个不是艺术吗？我个人我是觉得
时尚跟设计也是艺术的一个环
节，因为我本身是设计师嘛，所以我蛮喜欢，就在我昨天才跟我的团队我们在做彩排，我和他说现在教练的整个的方向，我就是看了你们整个的作品过后，我能够把它在 question 你们，就好像说康基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我是 question 而让他们自己还有思考的一个方式来改变，而不是说现在我要怎么样，我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 我觉得有很多 collaboration 是真正是 collaboration 的。这一次的古宴来讲，我有很多的 collaborator， 所以我很希望有这样子的火花。新一代的艺术家，我觉得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因为很有趣的就是说，带我们成长的很不一样。我们这个 sharing 是很好。我们这几年 before COVID， 我们跟印尼的、跟非洲的、跟挪威的都有很大的一个交流，其实是很棒的。给我们马来西亚的 artist 的话，是可开另外的一个我们讲敲击的。我 particular 就是在
击打鼓、
击打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学很多，尤其是在跟我们很靠近的印尼，对我来说他们是一块宝。印尼的这个区域，而且他们在敲击这一部分来讲，真的我们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真的是要我给一个忠告的话，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很 open minded， 无论是做生意也好，做艺术也好，我觉得当然坚持是很重要，不过一定要思考，一定要听。因为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创团的时候，二三十岁，当然我有我的 mentor， 我的很多导师全部，那时候会 question 他们，会说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子做，为什么你觉得我这样子做是不对的。现在到了将近要五十了所以你会发现到以前老师给的那个忠告就是要你比较 open minded 一点，不过在这个 open minded 的同时，你要有一些东西好像说我们坚持还是要给这个南方石鼓一个新的定位，因为这个本来是没有的东西，节令鼓开始过后就给这个南方石鼓就形式用的那种鼓一个新的一个定位。所以我们怎样创作，我们讲说出神入化啦，有很多人说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回去这一个石鼓它的可能性、啊、这个是手机团一直在秉持做的一个理念。
其实我发现盛雄老师是因为你很清晰的认知你终极的一个目的跟你想要达成的一个理念是什么、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说妥协，它其实是顺应趋势的，像盛雄老师说的，你做出一些开明和明智的调整去适应当下的这个大环境。包括像刚才盛雄老师你提到你有很多以前你坚持要全职去经营去钻研的鼓手，现在他可以转换一个兼职的身份。那包括像你在疫情期间，我听过你在我们 BFM 英文部的这个访谈的 front row 的访谈说、手机团的业务都停摆，你就只能够做一些线上的零售去帮补一下。那其实当然也有很多各方友好的一些金源啦、这两三年你的这个感触是什么？
其实当然是很感恩的，就是说让我们还是能够熬过来很多的 sponsor 或者是朋友，当然那不是长久的。我是觉得就算是别人他伸出援手来帮的话，我们更加要努力，更加要一鼓作气的，而且不能够就是一直觉得啊是需要帮忙，因为我觉得可能
只是应急而已啦。
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来我们可以有一些 part time 的去做一下，我们一定要抖擞精神，而且不能够把自己整个就陷入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恐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当然现在还有一个未知数我们也不晓得，虽然是说慢慢开放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像以往一样，不过我们要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与病毒共存。
对，这是一点。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说它可能不是病毒的呢，它可能要有另外一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经济的冲击。
对呀、现在大家都在面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尤其是从事这个艺术的，所以我们在这几年呢一直在教育方面放很大的心思。我们其实以前一直都有在做教育的，只是没有把太大的一个心思放在上面，因为我们太多的国外的演出、我们的 touring， 我们的所谓的一些表演的都太多了，我们可能就是每一年都有整三四个月都在国外，可能半年在国外的。所以现在这两年半呢给我们想到就是说，诶，以前我们一直在耕耘的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再多放，因为教育的话我觉得尤其是音乐敲击这一方面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两年半呢，我们开了很多的特别的班，我们继续我们的那个聋哑人士的那个班，我们开了很多的乐龄人士的班，小孩的班级，原住民的班级，因为我们在五年前已经开始了难民的，不过难民现在我们暂时有停一下，然后那个原住民的这是我们今年很大的一个，我去年开始教的、所以
除了耕耘也开始散播，
一定要。而且我们在这几年其实康熙你有要问到我的就是说我们下乡，因为我是从森美兰州，虽然不是说一个很小的甘崩，不是在大城市，我发现到就是说很多我的同学其实也还在芙蓉，所以为什么有些小孩他不能够来到吉隆坡看演出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演出
搬到那边去。
对、
okay、
这个是我十多年前在比利时跟荷兰我们去演出的时候，我们去 festival， 我们在那个 festival 逗留一个星期呢，我们有一些时候他们会把我们带去老人院，带去孤儿院，带去医院来表演。所以我就问他们主办当家说，因为这个 festival 的 season， 我要给可以来到这个文化村的艺术村的人看到，我要给到不能来的也要感受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的，哦，这个让我很大的一个启示。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嗯，
所以我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在做的。疫情整个下来过后呢，嗯，我们还是会拓。
所以包括像聋哑人士或者是下乡的这些演出，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发挥艺术在公共方面的一个传播，当然教育也是你所坚持的。可是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也契合你以前的坚持，说鼓手你一定要全职，因为就像盛雄老师你讲的，你出国可能半年你都在外国，那如果你有一份工作在手的话，你怎么跟我的团到国外去半年？老板不会让你请假半年嘛？
对对对。
那现在你开始要慢慢的恢复之后，可是你又做出了调整，你允许说有兼职的这个身份，接下来会担心遇到这个难处吗？
已经遇到了
、啊，已经遇到了。
我们这半年来都有很多的谣言，国外的谣言，其实我都完完全全着重在我们自己的演出，好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古宴，还有十二月份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年度大戏，我把国外的演出那些比较长的一个月的，可能半年那个我们稍后再看吧，一个月的我还好安排的，现在已经安排明年的年初农历新年过后跟明年的七月份的国外的谣言其实都在敲着了，所以演员方面其实也在谈着，所以当然会有一些我觉得要协调的部分，很大的协调的部分。因为有时候现在有一些他兼职的话，他其实是很资深的鼓手，他需要就是说去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他要回来，另外两个星期另外的一批过去的话，这无形当中是增加费用了。所以看主办当局他到底允不允许，还是他所谓的费用来讲允许我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在商讨中。所以我觉得是 challenge， 新的一页我觉得有很多 challenge 给我们去想，我觉得是好事。对我来说其实我是喜欢 challenge 的，不过有一点要坚持，就是我们的水准，好像说他们以前是 full time 现在是 part time 了，他们晚上也要回来跟我们念，希望他那个火那个 passion 他还在，
不会灭掉
的。因为有时候真的这两年半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 shake， 所谓的一个 wake up， 就是说诶，你到底你还想做这一行吗？
嗯哼，
你还想做艺术吗？还是你现在在外头你在做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你还是想着打鼓的？我很多刚才我和你说他们想回来，我说先暂定先不回来，你还是在那边工作，我在看怎么样我们在做调整这样子。这几个月都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你个人的心态上面会有变化吗？我相信很多正在收听的他可能本身也在经营这个企业，我相信在生意方面我们聊过很多的企业家，他自己在这两三年的关闭疫情就有很大的心态的变化。我不知道从事艺术工作的盛雄老师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感受，在心境方面的改变。
当然有一点可能就是比较跳脱的，我要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我对家庭来讲，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我父亲刚刚确诊，然后刚刚好起来，年纪有点大了，所以变成我觉得我跟团员讲说有些时候真的是要陪家人多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blessing 啊，我们在这两年多的时候可以和家人一起，然后过后你再重新思考你在这么多年来你做的这一份。所以我父母亲好像我刚刚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演出的话，他们虽然没有到场，不过他们也是觉得就是说这个是很应该支持的，他很开心，他说某某人某某人的谁谁谁他的谁孩子其实现在就在哪一个表演单位当中。你如果是说我有怎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他让你更清醒的就是说你到底还要不要做下去，你到底还相信这个东西能够带来改变吗？所以像我本身当然比较实际的是说教练已经比较少了，我自己本身还要出去教，不过
是
我还是很热爱教课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孩子的整个的身心发展，我刚刚才去一个国际学校跟他们的课外活动的谈，我说如果你只是要我应付明年的一个春节的演出的话，
是
康熙我说我不来，对我说康熙我不会来啊。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 plan， 大概三年的给你们的学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子机遇，或者是一个 body percussion 的一个这样的课程，我会来。我说我会来帮你完完全全的做这个课程。所以你说对我什么改变呢？是给我更笃定的觉得这一个行业，或者是这一个我25年前创立的这一个鼓团或者这个艺术团体来讲啥，我觉得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经营，轻便上阵的，不知未来会是怎样，不过我们还是会很坚持我们的理念， 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东西要传到更大更多，更加人相信这一个东西能够带来改变。
是，而且我觉得进入这个后疫情的阶段，它好像开始让我们更多去思考跟回顾过去的两三年，它某个程度上是一种对于我们自己内心的目标的一个更新。
嗯，
就好像盛雄老师说，你更加笃定了，就像来到25年你也重新的复办这个万花古宴。
Yeah.
我想聊一聊这个部分哦，因为停办了两三年你沉淀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往是2年半一度、
嗯、
现在两三年都不办一度，现在终于要复办了，你觉得会不会有更多更大胆的更创新的这个想法跟元素呢？
其实应该这样子说，我都跟全部我邀请的团体谈了很久，所以为什么放雷动，我觉得是我们 community 整个鼓的一个 society 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是证明给大家知道我们还在，虽然我们有做 part time 怎么样，我们回来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不是放那个提手旁的那个擂鼓的那个擂，这个是打擂的擂，就是说变成是我们的声音，
很澎湃、哦、
对，这我们的声音，而不是我们就是、哦、我们打鼓很直接就是雷动嘛，提手旁的诶，想想跟我的那个文案的时候，我们放打擂的擂，就是我们 raw， 我们 rolling， 我们 still want to be there。 所以如果说你我这一次有没有什么大胆啊、
嗯、
我反而觉得是要比较去内心里头，你这两年半你的转变，好像我的首席，我们就第一次回去自己的一个 root， 因为我们是潮州人，所以他就用潮州音乐跟潮州的鼓来做一个探讨，来做一个 research， 然后再做一个转变。其实我这个是很美的东西，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那个动作见成，大家看我们打鼓不只是打鼓，我们有像舞者一样的一个肢体在台上，所以视觉上是好看的。
对，它是一种视觉的响应，融入了一些舞蹈的元素。
对，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诶，他如果要这样子说话的话，我的 principal 厉害，由他去，而且我在旁一直在看，一直在立。昨晚我们也是弄到很迟，然后我的排练总监呢，伟杰呢，他也有为了刚刚过的那个华中文学奖，他做了一首曲子，我也是觉得很棒，那个就是有一个很新的 idea。 我可以这样子说吧，康琪，我现在有给很多的空间给我的 apprentice， 或者是接下来他们想要表现的，我觉得是一个平台给他们发出他们声音。我的有族的朋友当然咯，有一个是带他的儿子上台、嗯、四个小孩，我看着他从少女结婚到现在他成为四个孩子的妈妈、
嗯、
所以现在四个孩子都能够上台跟他一起演，是很美的，就是有那个 family 的 value 在那边。 Tiffin Box 也是一样，就是印度的一个很好朋友 Prakash， 刚才我讲的是 Baizam Generation， 就是、Zam Zulia、
嗯、
所以这种朋友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还是有合作，网上的合作，线上的合作，所以现在真正是能够在线下我们能够分享的话，我当然我很雀跃，我很兴奋，我比观众更加期待这个演出，因为有太多自己的心血，这两年半的沉淀，不只是手集团，所以我就号召全部的人来。好像锡克族那个是我们一开放我们就去跑步然后我们就讲说我们要怎么样，他会问我怎么样了，我就觉得哎，我们现在就在卖口罩啦，消毒液啦、嗯、就很棒了。然后跑跑下他现在已经在普查加跑，我说不能了，我还是会在 Bird Park， 所以是这样 close 的一个关系性。现在我们有这个平台，
除了工作还有生活的交流，
对，我觉得很重要，这两年半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古宴呢，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看到人，我觉得做艺术做表演最后还是要回去人。这两年半我们没有温度了，我们全部都在网上、嗯、如果今天你是通过一个电话跟我做一个这样子的访谈的话，康琪我就见不到你嘛。
嗯，效果肯定
不
一
样，完全不。尤其我们做表演艺术，我们很多我们舞者的朋友啦，我们做戏剧的朋友，我们都一直在埋怨说没有那一个感觉了。所以现在我很重要，我觉得要分享就是说雷动这一次呢，我们真的是实体的给你看到真正的那个鼓在你面前，在同一个空间里头，他给你的那个震撼力。
嗯，
所以你如果说我有没有大胆啊，要做一个出奇的一个新鲜的，反而我觉得是回去每一个团体，我跟他们谈过过后，他们想要表达的，他们想要讲的话，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重要，在这次的古节当中。
对，回归到跟人的这个接触，跟人的这个交流，然后像盛雄老师你有提到你有跟很多其他的第三方团体去联合、哦、你会自己怎么期待说，刚才你说的都是比较内部的自己的沉淀，那你希望传达一股怎样的雷声给来看这个万花古宴的观众，你觉得你想要传达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我个人会觉得团队的话，他们可能现在也是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我觉得我是允许的，以前是不允许的。
我更加灵活了，
对
现在
对，我希望其实给大家是一个很正面的，就是说无论你是不是音乐的，因为鼓我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一群，好像你去听交响乐的话，可能你是交响乐的 fans， 你不喜欢 jazz， 可能你看舞蹈的话你是现代舞的 fans， 你不喜欢看芭蕾。鼓的话很少的，因为我们不像戏剧有语言的障碍，你如果是要去看那一个戏剧，诶，它是英文的，可能我英语不是太灵光，我可能就不去了，诶，中文的剧场了我就去看这样。鼓没有啊，你鼓的话你去到你不用语言的，我就喜欢，而且鼓是完完全全就是能够直接就是到我们的心里头的，
是
因为我们一出事就有一个 percussion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我们的心脏，从我们出事到我们离开它都是不停的在跳的。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一次的讯息呢，给大家就觉得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都好，你来到你看到一般就是一直坚持在自己的坚持的艺术上面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跟做一些很不一样的尝试，我可以这样子说，因为我有唯一一个外国的一个团队，其实不是团队，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Zia， 他是加拿大人，他现在 base 在强麦，他其实是被困在强麦，这个疫情他现在爱上强麦，他现在 base 在强麦，他是加拿大人、
okay.
他是一个打波斯鼓的一个高手，我可以讲说我几年前遇到他的时候，我们是在吉隆坡遇上了，然后我们就一直说我们要合作，一下子就是 lockdown， 我们就一直在网上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交流，然后过后我们讲啊，终于来到这个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希望给很多的可能刚才康熙有讲的企业的话，或者是一些外面的朋友呢，看到其实都一样，你在做企业，你在做艺术，你在做任何方面的，你在做电台的好，我觉得要用心做，你最后还是回去人，我觉得这个是个 cycle 来的，你不可能远离人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最后还是回来，所以这是我们秉持的一个信念，我们怎么样做都好。好像你看很特别的 Zam， 我们那个马来团体，他就是四个孩子，现在最小的那个才四岁会上台表演，另外一个冈萨普拉也是很多年前我看着他从一个演员变成一个现在是 lead 这个冈萨普拉一个很新的伽美兰的小组，我还在 Damansar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当总监的时候呢，我帮了他们有史以来最早的一个演奏会，然后他们真的是很开心，而且他们也拿很多的奖，所以这一次二话不说，我只是摇了个电话讲说乌玛我们这个古宴，他说来一定来，他说怎么样都来所以我今晚会去看他们彩排。上个礼拜我的团队去 shoot 他们的彩排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真的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很多 talents 啊，本来我是不要有国际的，对，因为我不要有国际的、
哦、
只是这个 Zia 呢这个朋友呢他一个人而已，因为我不能像以往这样子叫很大的团队过来、因为还有很多未知数，我也不晓得那个疫情会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入境啊，
对，
飞机的安排、啊、
对，而且是要隔离啊还是怎样，所以现在他一位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我们也免隔离的话，所以我们当然私底下和他你要注意啊，来之前可能就是你要
做好防疫，
做好防疫，因为我不想你来到等没有的表演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要在防疫这边还是要，因为毕竟是很大的场，在国家文化宫，我们还是要很小心。不过这一次不只是演出哦，因为演出太丰富了嘛，我有把一些我们教的，好像聋哑的，我的原住民小朋友，我们的 public class 的，还有就是潮妇的，我们比较可爱的一个妇女组的，我们都会给他们在场外做一个演出，给他们有一个信心，就是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有市集，最近都很多市集嘛，对，
对
不对，
报复性的办实体活动就对了
对，不过我们当然有选，就是跟我们古乐跟我们的艺术的整个有一样的，就可能手作的还是怎么样，我们也有 symposium， 这一个是我非常期待的，也是我们表演的团队有好几位就是给 workshop 给大众可以参与更了解我们的乐器。 symposium 呢是我挪威的朋友 Thomas 一个敲击乐团的技术的主要的一个敲击手，我 Prakash 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美国的 Olivia Tabanga 我们合作过的 Sudi 是印尼我们三年前合作的一档大戏的，还有台湾的朱宗庆打击乐团的一个我们做资深的演员黄坤炎老师，也是很好的兄弟，我们会探讨就是说这三年我们怎样去面对以一个不同的国度里面的一个敲击乐手，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因为每个国家不一样嘛。
是、啊、
刚才你问我是我怎么样在 Malaysia 这两年半里面我们怎么样用和政府又怎么样去资助啊
沟通啊，
我就想在这一个 segment 这个 symposium 里面比较不谈很多很 academy 的东西、谈我们怎么样过来， 所以不能讲 survivor， 有点
人的经历，
对 revive， 就是我们就是整个 revive 过来的，就我们怎么样去，也不能说熬过来，因为我很不希望就是我们还在这边讲说哦，我们怎么样痛苦、啊、
挺过来了
no、嗯、我觉得现在是往未来看的，2023我们想做什么，2024我们应该达到怎么样的东西，我个人会比较偏向这样子的一个，我的性格是这样子、嗯、
面向未来
呀、yeah。
所以主要还是以国内居多，但是也有一些你们合作过很熟悉的国外的朋友会参与到里面，然后在国家文化宫。
对，
是什么时候呢？
6号到9号，6号7号是晚上，然后8号呢其实有特别的，下午场是给学生，然后晚上场当然还是公开给大众了，然后礼拜天只有一场，就下午场，9号只有下午场3点钟。我们除了就是说我们的演出之外呢，我们还有 workshop， 我们还有 symposium， 我们还有市集，应该还有 food truck， 我听说我的 marketing 的讲，因为文化
真的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内
容。我个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有在 Primary Hall KLCC， 我们有演过我们的古节，我们在 KLPAC 我们有演过，所以我觉得在文化宫呢，我们有我们演过的年度大戏，只是古宴就是一直都还没有在里面，我们的古节都还没有在我们文化宫，所以这一次能够去到的话，我就很希望能够一气呵成的，因为你到过文化宫，它外面还有很多很棒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就是来一次的真正的一个艺术节，大家去到的话你能够可以看到更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就是大手牵小手，这已经很久我们在做的，就是有 sponsor 比较 outskirt 的小孩子，这几年都不能做 school tour， 不能够去我们的 tour 嘛，就是大家伸出援手的话，你 sponsor 小孩子他们来到文化宫看我们的演出，因为文化宫跟美术馆是很靠近的，他们先来到美术馆参观，就是有一个一天的一个艺术之旅，对，然后晚餐过后呢就晚上看我们的 show，给小孩子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很多年前我是美术老师的时候，我发现到我30多岁才真正去到罗浮宫看蒙娜丽莎，就是很多时候是纸上谈兵，如果真的是能够给小孩子，他越小他越年轻
开始接受这个熏陶跟洗礼，
这个是我觉得我从小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对的，是因为父母亲讲说你大个就知道了，你不用问那么多，我觉得这个观念要改，一定要从小开始，一定要越小开始越好。
用比较接地气的语言来说，这一次的这个万花古宴，简单来讲就是搞大来做了，
可以这样子说。
是，好，我们可以多多的期待。当然，刚才提到的日期是2022年的10月份啦。接下来，因为这个后疫情时代慢慢的会过去了，相信两年一度的这个所谓的国际的这个古宴、国际古艺节，相信又会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频率。
对，
那我们就继续的期待。其实今天跟盛雄老师聊了很多，我想最值得我们去借鉴跟参考的还是那一份很正面去应对这个品牌的跟你正在做的这个任务跟你正在经营的这个事业的一份心态，你怎么去面向未来去终极的认知你的这个目标，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而不是一直回顾过去然后守旧的在埋怨或者是在继续的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去回顾我们的历史，然后曾经的光辉，而是未来我们要怎么走。今天非常谢谢盛雄老师。
谢谢康琪。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逢周四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以及 LinkedIn。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我们下期见。